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软工聊沟通，我是主持人威汉。我每一集呢都会聊聊软体工程师的职涯大小事。那我们的节目叫软工聊沟通嘛，所以聊的就是软体工程师的职涯沟通谈。那身为主持人的我，身边当然不少的软体工程师的朋友，那甚至有些人是在外商担任软体工程师。那我们管理工程师呢，最重要的工作当然是写 code。很硬的东西就是写 code， 但有一个东西是软软的东西，我们也要碰，就是所谓的沟通。那当然在外商呢，可能会跟很多人沟通，比方说跨部门沟通，可能跟行销，可能跟产品，或者跟 PM。 那其实我们讲到一个话题，可能因为你在外商的时候，你会接触到的人可能是不同的国家，比方说美国、亚洲、中东，甚至欧洲等等的。所以今天我们主题就是讲我们怎么样跟欧洲的软体工程师沟通的话，想跟他们沟通有没有哪一些地方需要注意的，因为沟通不顺畅啊，可能就会让你的专案啊或者是整个流程上面不顺，那我们要怎么样解决呢？所以这次呢，我们就邀请到我们的前 GoJet 的产品经理哦，我们的 Agnes 来分享这个主题哦，我们要如何跟欧洲的工程师沟通，那有哪一些 people， 哪一些的关键我们可以多多注意的呢？那可以请我们的来宾跟我们的听众 say 个 hi 吗？
Hello， 大家好，我是 Agnes。
那我来帮 Agnes 介绍一下哦。 Agnes 拥有超过8年以上的海外经验哦，现在在伦敦啦，所以我们现在是这种跨海录音这样子。然后呢，现在是在很顶尖的跨国串流平台担任资深产品的经理。那本身的经验，有一些跨国的经验非常多，像是曾担任香港、新加坡、印尼的一些 FinTech 或旅游平台哦，就是而且就是担任非常资深的产品经理，而且带领过超过20个人的团队，然后超过而且用户超过5亿。这样子，那可以请我们的 Agnes 再稍微补充一下你自己跟你目前自己经营频道的介绍吗？
可以，我现在经营了一个IG 频道，就 Techubator， 主要是因为我在国外跟香港，其实我是来自香港的，就做过有一些工作经验，我想要分享给不同的人，然后如果他们有兴趣是转职到产品经理，或者是有兴趣进入外商跟科技大厂的话，都可以在我的 IG 上面看，这 IG 是叫 Techubator。另外补充一下我的背景，就是我是有一些海外经验啊，然后其实我是专注于在用户成长跟海外市场拓展，所以你就看到我有不同的footprint 在不同的国家这样子，所以我就觉得作为一个 global 的产品经理，其实有很有趣，有很多不同的经验可以分享。
了解，谢谢 Agnes 的分享哦。那其实 Agnes 就经历过，你知道，面对过不同国家的人，那专案经理当然就是可能要管理或者是跟不同国籍的工程师沟通嘛，所以这次我们就拉回来。我想问一下，你在做那么多的工作，那么多大大小小的公司，你是如何跟欧洲的软体工程师合作的？然后我们跟他们合作的话，有没有哪一些沟通上的特别的注意事项，你觉得我们应该要先多注意的部分？
好哦，因为其实我觉得简单来说，所有工程师跟产品经理合作的方式都是大同小异的，就是产品经理会定义用户需求跟产品需求，然后工程师会给出方案，然后我们再做先后排序，然后就一直管理那个product roadmap 跟 product 的流程这样子。但是我觉得跟亚洲跟欧洲其实工作的模式分别非常的大，原因是因为他们着重的点会不一样。就亚洲的工程师大概的话，他们是比较 solution oriented 的，但是欧洲的工程师他们会比较 fission oriented。 那两个有什么分别呢？ solution oriented 就是他们遇到一个问题，你必须要很清楚的给那个问题是什么，他的问题不可以太大也不可以太小，然后他们直接就会给出 solution 啊，我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欧洲的工程师他会想高一层，就是想说 why， 就是你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为什么这个问题会产生，然后明白到背后的原因，然后再做讨论，再 build 一个系统，然后再到一个 solution。 所以在时长来说，工程师跟产品经理合作从问题到 solution， 亚洲会比较快，大概一两个月 maximum，其实你已经可以有到一个非常好的 solution。但是在欧洲，其实你要花到2到3个月去讨论，去做一些 alignment，然后你才会有一个 solution。然后在中间，我可以再说一下，就是他们有 solution 之后，他们会给哪一些人去看，给 feedback，给 advice。中间那个我就之后可以再说，但是总结来说跟欧洲工程师，你就要比较注重去令他去明白为什么这个是产品愿景，为什么这个是用户问题，源头是什么。不需要很手把手的跟他们写需求，也不需要很 prescriptive 的给他们说啊，这个就是你的 solution，你去做吧。所以是要退一步去想怎么去说服他，这个是好问题去 solve，跟他们 debate 怎么样是最好的方式去做。对，大概来说是这样子。
了解。所以感觉欧洲的工程师，你可能要比较跟他讲 why 的部分，然后他可能才会说，哦，你要去说服他，他才可能愿意比较容易配合，不像亚洲这样子。那我想问一下 Agnes，那你刚刚说欧洲人的工程师可能像这样子，那你觉得身为一个产品经理，你觉得会建议你会怎么样说服他？比方说一个欧洲工程师。的方式，然后说服他，然后让你的专案更好进行。你有没有哪些 people 一些步骤可以分享给我们这样子？
我就觉得最基本的，你是要非常有耐心，就是你要 be very very patient about all the question they will ask。这个是第一。然后第二个，就是我可以举一个例子，就是我之前想要推一个 loyalty program，就是 loyalty program 就是跟一些 to C 的人如果你做一个 transaction，你就会有一份这样子。那整个 loyalty program 其实它是很庞大的，它有很多系统上的小细节。你需要去聊，我们在一个点里面吵了2个礼拜。那个点就是因为其实 loyalty program 你想出来很简单嘛，就是哦你付费我就给一份你啊。但是他们觉得付费不是一个唯一得到奖品的方式，你不可以把这个 loyalty program 做得太过 transactional，就是全都是因为是钱。在这一点上面，我们聊了很久。但是我的 argument point 就是，如果你没有 transaction，你没有 profit，你很难去有一个很合理的价钱去给他们 reward，或是给他们 loyalty point。但是他们又觉得，我们应该 build 一个 system，是鼓励他们多些跟在我们的平台互动，多些 share，多些做一些 organic growth 的东西。那这个时间我就讲，不如这样子做，我们先把 transaction。是做一个 experiment，然后 engagement 做一个 experiment，两个比对起来看有多少人会赚多少分，然后说多少那个分他们会换什么东西，然后你就看到哪一个是最好。然后最后的话，其实因为你 transaction 是比较怎么说 tangible，就是比较可足的，但是你 engagement 就是你什么时候你可以做 engagement？你是不用，其实真的不用特别的去给 reward，所以 turn out transaction 那个它的 reward point 是会比较多，然后它 redeem 就是换那个 reward 的 point 去其他的产品也会比较多，所以就最后就用实验来赢这个自强 debate。然后其实我觉得它开头是花很多时间，但是最后是用数据。来说服他们也比较好推动后面的产品roadmap，不然的话就是不断会回到这个点上面再聊2个礼拜，然后整个时间线就会再长一些。
所以说就是刚刚听下来，就是要有一些数据，然后去说服他们。我想问一下，通常工程师，尤其是欧洲的工程师啊。他们都会，你要说服他们，他们会在意哪些数据啊？你可以帮我们多举个例子吗？
数据的话，其实有一个数据你可能蛮 surprise 的我想要讲一个先不是太 surprise 的数据，就是如果我们的主要的 KPI 是做transaction，他们就会 care about transaction，但是有一个数据他们非常之 care 的就是 CO2 emission，
可以帮大家科普一下吗？
就是你在维持一个网体的时候，你会排放一些二氧化碳。
OK，OK，okay, okay.
然后他们很 care 那
他们很
个，
care 这个。
对，很 care 这个 system 是不是跟着啊，是不是可以啊 CO2 emission 啊 negative 的，可不可以有些很
有一种环保意识的概念，
很绿色的
ESG 的概念，对不对？
对，那个其实如果你可以，他们就会很在设计的系统的时候就很在意这个。另外的话，就是一些 system 的稳定性啊，或者是他们的一些 technical requirement，他们也会很 care，但是主要的话，他是会 care 我们主要的 KPI，就是 KPI 就说了算。如果这个达到比较多，那么就 go for 这个 solution。
了解，我现在真的听到，哇，原来欧洲的工程师非常的在意这个环保的议题，这样子，这是我这边有学到的这样子。那其实我也知道 Agnes 有跟不同国籍的工程师有合作过，那我其实就好奇，因为你也带过印尼跟欧洲嘛，我想问一下，你觉得印尼跟欧洲的工程师啊，以你见过这么多的工程师，你觉得他们最大的一个差异在哪边呢？
我觉得很总括来说，印尼的工程师执行力非常强，就是如果你有一个 solution，他们就直接帮你 build 那个 solution 到位，然后用一个很短的时间，然后他们也是会倾向比较燃烧生命啦，就是他们会
燃烧生命，燃烧肝就对。
就是他们就是会很愿意的工作，然后很愿意的超时工作。我不是说这样子是好哦，就是你是要有 work life balance。但是普遍来说，印尼的工程师他会很愿意去工作，但是你在定义产品需求的开头，你要列出非常详细的产品要求，跟我觉得有一点点要做 micromanagement。帮他们做优先排序，要帮他们做很多不同的 backlog refinement。这个，然后他们需要给很多很多方向帮助他们推证，就是这个要怎么做，那个要怎么做，你要很及时的给他们 feedback，他们才可以就是做执行力强的那个角色。但是反之而然，就是欧洲的工程师其实偏向一个灵性的追求，他们不
灵
是。
性。
灵性，但他是不是他是要追求更高程度的满足感，所以他所有满足感就是我做这个东西，我影响商业有多少，我影响用户有多少，我怎么去把这个产品做得最好，他们会帮你这样子想，但是这个时间，这个如果这样的话，他们就会花比较多时间在前期的铺陈上面，然后才到 solution。所以这个是我其中一个分别，另外一个分别就是他们自主性很强，他们会不断去追求新的科技，不断会追求新的方式去做事，不怕改变，也不怕错误，所以就会不断的增进他们自己的工作。所以我的最大分别就是这两个，我觉得没有哪一个比较好，我觉得不好，就是你不同的方式去应对他们的 style 这样子。
了解，谢谢 Agnes 的分享哦。那其实我刚刚其实有听到一个点，就是欧洲的工程师蛮自主性。我想问一下一个问题，你有没有遇过你想跟，比方说跟欧洲的工程师讲说，我想要做这个专案，或者用这个程式语言去做，然后他们觉得说，我应该要做别的东西，或者是会跟你有一些意见上的一些不同。通常这种情况下，你会怎么样去引导，然后或者是怎么样去？怎么讲，说服吗？去依照你的方式去进行这样子。
我觉得，如果你要100% 要他们依照你的方式去做，这是不可能的，
不可能
想
的，
别想。
想
所
都别
以，
想，对不对？那怎么办呢？那你遇到这种状况，你通常会怎么做？
我觉得是要看最终的目标是什么，什么东西可以compromise 妥协，什么东西你不可以，然后再选中间你可以妥协的地方去跟他们谈，不可以的妥。的地方就是，其实有一些时候要强迫，或者是觉得这个是 must do，你一定要做。如果不是的话，整个商业跟产品是不可能再运作下去。所以我觉得，这个有一个小 cable，就是你要 set 你的 boundary，就是你有什
Boundary，
么东西你可以给他们去自己做，有什么东西你不可以给他们做决定。 这样子的话，你就会有一个很清楚的界限跟他们工作，就是不会经常给他们的 opinion 就是左右，或者是经常给他们的灵性的追求
对啊，
去
耽误到时间，可能就要排成拉两个礼拜变成两个月，啊，还没做完，会有这种状况这样子。
对，所以你的 boundary 要在很出头的时候已经要 set up 好，然后不然的话就很久。
那我再想再问一下，那个 boundary 的部分呢、啊？你觉得怎么样设定可以妥协跟不可以妥协？通常哪些对你也是可妥协，哪些对你是不可妥协的？
是我觉得可以妥协的是，它不是 business critical 的，它对商业没有影响。就是如果你要做一个 system，它可以有很比较少的 CO2 emission，做吧。我就觉得没有关系，但是如果你要那个 system，其实会影响很多不同产品类的不同部分，然后你又花3个多月的时间去 deliver 这个东西，那个就是一个 business critical 的东西，就是那个 principle 其实有很多，就是 one 就是它可以不要 business critical，另外就是它不可以对产品的指数影响很多。就如果你做了这个，然后你的 transaction rate 突然降到5%，本来是20的，这个是不可以的。然后最后就是你不可以用一个 solution 要要求多一些 resources，因为 resources 在公司是非常之很难抢。就你有五六个 engineer，你就有六个，你不可以中间加7个、8个、9个所以那个这三个就是我不可以。就是妥协的地方，但是其他其实也蛮 OK 啦。就是如果你想要做这些那些，不影响到大局的话，其实没有关系。
所以还是要反推回来，就是也还是要以那个专案的性质来去推啦，不然也不是说他什么都可以 compromise，那就专案经理就哇就被工程师拉着走，那你专案也没有完成，这样也是蛮麻烦的这样子。那我想问一下，可不可以请 Agnes 稍微提供一下，或者是你可以分享一下，你与一个欧洲的工程师啊成功合作并取得一些成果的案子吗？
可以可以，就是有一个很有趣的例子，就是我在现在的公司，其实我是做一些 emerging market 的产品的功能，就是 emerging market，就是他们说东南亚、东亚跟印度，他们其实全部都是属于 emerging market。那我的产品功能是做在一个日本的新功能。那新功能呢，就是你比如说，就是我要比较用户可以比较可以好互动跟大家这样子，然后那个时候有很大的 pushback from 欧洲的工程师，因为第一他们不明白亚洲的文化，他们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功能是重要的。他们觉得我觉得在欧洲所有人都不要互动啊，为什么我要互动？我们是很 private、很 close 的人呐。如果你要这个功能的话，在欧洲不可能成功啊。我不知道在亚洲怎么样，但是我就觉得这个功能不可以做。所以那个时候我又遇到这个困局。但是其实我是来自亚洲的，其实我很明白亚洲的文化。然后我就跟那个user research 合作，就是一起做一个 user research。去看，其实亚洲的 universal 的 user need 是什么？他们怎么沟通？他们怎么去对待这个互动的功能？他们怎么觉得这个沟通功能能帮助到他们日常生活？然后 after 我们做了那个 research，所有的受访者都觉得这个可以帮助到他们解决一些问题。然后我就把这个 present 到整个工程师团队。让他们问问题，我还请了一个日本的office 的人做线上的会议，就是跟他们给他们问问题，跟他们了解文化，然后这样子他们就成功的被说服，然后成功的希望他们就是可以 follow 我的 direction 去做。所以我觉得一个总结来说，你是要拿出一些非常有公信力的资料。给他们，他们才会说服。然后，如果你要，也需要给他们看到你的诚意，就是哇，你在日本 office 请了一个人， 跟我们就是开一个 Q&A section 或者是文化沟通 section， 这个是不容易的，所以这是有很多前期的工作跟 effort， 其实你要做去说服他们，他们一些不认同的东西。
了解，我真的觉得当这个 PM 真的是很累，就是夹在中间，然后你还要去拿公信力的资料，然后你要很有诚意说，还帮你开个会，然后去拉个群说，哦，我们这真的是有需求，不是你讲讲而已，去证明说这个功能是真的在这个日本的市场是有需要的这样子。那我想问一下，因为 Agnes 会面对非常多不同国家的工程师，那你觉得啊，假如说我们想要克服一些文化上的差异，你有没有一些策略或者技巧可以分享给我们？
我觉得有分两方面我可以说，就是第一，就是如果你作为一个亚洲人，你到一个全部都是外国人的公司，你可能自己的信心会比较难免会比较影响到，或者是啊，我是不是不够好，我是不是英文说的不够好，或者是我是不是没有跟他们是同一个 level 的专业人才。但是我想跟所有产品经理，如果你有机会到外商或者是海外工作的话，请不要这样想。因为如果那个公司聘请你，觉得你是 OK 的，你就是 OK 的。所以不要自我怀疑，就是你要给自己足够的自信心去做，去尝试。然后另外有一个很小的点，就是啊，我说英文的时候有口音怎么办？我觉得有口音是你对你自己文化的倾向，就是因为我香港人，我讲英文也有口音啊，亚洲人一定有讲英文也有口音，因为我的母语不是英文啊，所以我们觉得我个人不是要追求零口音的英文，反而我有口音，他们会问我啊，你从哪里来的，所以我就有一个机会跟他再聊。那这个是第一个部分，这是自我认同的部分。另外一个部分呢，就是在亚洲做产品经理的时候呢，我觉得产品经理是一个 director， 这是我可以 direct 所有产品的方向，产品需求说好就是我说了算。但是这个情况在欧洲是完全不一样的，你作为一个产品经理，你是一个 facilitator， 你去帮助每个团队去发挥他们最好的东西，就是你跟工程师说 why， 跟工程师说为什么你要这样子做，让他们想到最好的 solution。 你跟设计师说啊，我要怎么样一个设计互动，为什么我要这样子做，他们想出一个最好的设计方案。然后 user research data scientist 都是一样，就是你要把问题带给他们，但是不要太快给 solution，让他们自己去发掘 solution， 然后在一起，然后讨论哪一个才是最好的 solution。 所以这个是有一个很大的转变，就是你要放下你的自我，就是你的控制欲，然而去让他们去做他们可以现场的事情，因为他们是 hire as engineer， hire as a designer， 所以他们就要做他们的工作。就作为产品经理，就 make sure 他们有他们的 resources， 他们到了 time， 就是跟着 time 来做，然后他们是跟着你 set the direction 去做。所以这样，这个我想 highlight 一些，就是你 set the direction 不是你 set the solution 哦。 direction 是很大的， solution 是很小的， solution 是让他们决定， direction 就又有你去决定。所以我觉得在亚洲工程师啊，跟产品经理世界，你就像是一个工，就是 factory，所以你是安排每个人工作，然后安排 resources。 但是在欧洲去做的话，你比较像一个captain， 就是你会指挥那方向，但是各种船员他们会自己做自己的，你不需要真的落手去做。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大的心态上的改变。如果你有意去全球工作的话这个文化差异，就是如果你知道，先知道的话，你可以慢慢调试自己，令到你自己可以完成这个 transition from 亚洲去欧洲，或者是一本是 全球。
了解，谢谢 Agnes 的分享。我真的听到真的是亚洲跟欧洲的文化上还是会有些区别，亚洲可能就像是变成是个 director， 然后呢欧洲可能是 facilitator， 就是说啊帮大家就是一些调一些事情。那大家其实在欧洲的工程师可能是蛮自主的，对，蛮自主的，不用管太多，就是 micromanagement 其实是还好的部分这样子。那我想问一下针对这个主题啊我们怎么样跟欧洲的软体工程师做更好的沟通，Agnes 有没有特别的地方想要补充到我没有问到的部分这样子？
有，就是大概是第一，就是刚才已经说了，你也很清楚的 communicate 产品的方向跟用户的 problem，比较少时间花在 solution 上面。是另外的话，就是你要 build 一个非常 open 跟安全的环境给他们发表他们的意见。因为我们有，就是我们的 team 有一个非常好的 culture，就是没有问题是纯问题。就是没有问题，会是不应该问的，所以你就问所有你想要问的问题，even it's not relevant to the product，也可以问。所以从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知道他们的工作 style，他们着眼的点是什么，然后他们整个 team 的氛围是什么，你就好好知道之后，你就好好把所有的 ritual 啊，所有的流程啊，就是配合这个 style。有一个例子就是我们会做 daily stand up，就是每一天就是有10到15分钟做一个 stand up。哦，你今天会做什么？你的focus 是什么？那个我们是没有的，我们只有 spring planning，跟我们只有 backlog refinement。但是他们觉得如果每一天有时间跟产品经理谈话，他们觉得安心很多。所以我们都 set up 那个 daily stand up，然后我们有一些 freaker，就是怎么说，这是一个 coffee chat 这样子，就是135，就是会聚在一起 online 的去聊一下大家的生活啊这样子。所以这个我觉得有一些personal touch，就是你知道那个人是谁，会比较更容易去工作。他喜欢什么，他家人是哪里，他的兴趣是什么，这样子就比较。可以 work closer。
了解。所以说，面对欧洲的软体工程师啊，也不要说就是一直谈事情、谈事情、谈 spec 啊、谈专案、谈什么，但还是要谈一些 maybe 一些 personal 的事情啊。你去哪边旅游，或者是有些像是 small chat 的概念，可以让整个专案去做得更融洽这样子。那今天非常感谢 Agnes 的分享这样子。那我想问一下因为 Agnes 本身自己有经营一个 IG 嘛，那都在分享产品经理的一些事项跟我们可以学习的东西。那假如说我们想再更进一步了解你的话，可以在哪边找你嘞？
可以在IG 上找到我。目前我只有经营 IG，所以我的 IG 是 Tech Incubator，初衷就是想要培养更多的科技业的人才。我另外在 Tech Incubator 的专业上面会发一些产品经理的贴文、转职的贴文跟外商科技大厂的贴文。然后我另外有一些资涯的咨询服务，所以就 feel free to check it out。
好，那我会把这个连结呢放在本集的下面，大家有任何的需求，那都可以跟我们的 Agnes 联系哦。那非常感谢 Agnes 来到现场，那今天先到这边喽，大家拜拜。
拜拜，谢谢大家。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麻烦给我们五星好评的留言，也分享给你身旁的亲朋好友。如果有任何反馈，也可以到下方的连结反映。此外，假如你是软体公司，想要征才软体工程师或推广相关的服务，或者是平常会跟软体公司接触的公司，也欢迎跟我用 email 联系，我们可以一起合作录 podcast。我们下期见，拜拜。